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5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克 40.3 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将控制参众两院，参议院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将会在明年1月成为多数党领袖。他对支持者说，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分歧，他仍然希望和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合作。
I don't expect the president to wake up tomorrow and view the world any differently than he did when he woke up this morning.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选民就本州大麻和枪支控制等问题举行公投。美国官员说，奥巴马将会对习近平提出中国网络间谍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谈到中国 的时候就说，人权问题美国不能够置之不理。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共和党大有斩获，不单止扩大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而且不出外界预料地夺取了参议院的控制权。星期二中期选举夜是一个共和党人不断庆祝胜利的一夜。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加德纳击败了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尤多。加德纳说，
Tonight we shook up the Senate.You shook up the Senate.
他说，今晚共和党我们彻底改变了参议院，你们选民也都改变了参议院。由于共和党在这一次选举中竞争的席位超过预期，共和党将会再次掌控国会参众两院。现任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经过艰苦宣战连任成功，他在胜利感言中赞扬他的民主党对手格莱姆。他说，格莱姆得到很多选票，亦赢得到他的尊重，要投入这样一场选战需要很大勇气。麦康奈尔将会成为新的多数党领袖，他承诺他将在新一届国会促进两党合作。奥巴马总统虽然不在选票上，不过很多共和党人在竞选中将焦点放在批评他的政策上，包括奥巴马医保、移民改革与能源等议题。目前还有一些国会选举票数过于接近而未宣布正式结果，或者是需要进行决选的。共和党人在州长选举中亦都有收获，马里兰州被认为是民主党的票仓，但商人背景的共和党人拉里霍根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布朗，引发全国关注。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预设至奥巴马总统最后两年的任期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和西北部俄勒冈州的选民已经批准了大麻合法化的措施。星期二，美国选民前往投票站改选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全部议员、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一的议员以及全国一半以上州的州长。这些公投的问题印在他们的选票上。公投给予选民一次机会，就地方政府是否借贷修建更多道路和学校，或者本州是否修正堕胎或者是同性恋法律等问题做出决定。俄勒冈州的大麻合法化措施将允许成年人购买并拥有这种毒品，其采取的措施类似于去年邻近的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采取的措施。在首都华盛顿，公投结果允许年龄21岁以上的人拥有并种植大麻，但是不能够购买大麻。这个措施还有待国会的审议。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会就中国政府和军方的网络间谍行为表达美方极大关注，并要求中方停止这种行为。奥巴马下个星期将会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届时两位领导人将会进行会晤。上述官员在相关记者会上说，虽然在美方抱怨后来自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暂时有所减少，但这一类行为从根本上未有改变过。 美国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时表示，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一定不会置之不理。他说，美国将会永远支持所有国家的人民自由公开和平地表达不满，而无需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克里还就人权问题提到了香港的占中运动。克里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对香港现在的局势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直言不讳，因为对基本自由的尊重将会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任何国家想要长治久安、繁荣稳定、获得世界的尊敬，就必须尊重法治和保护人权。英国前港督彭定康星期二在英国议会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回答质询的时候表示，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前，英国在为香港引入民主方面乏善可陈。不过彭定康说，在1990年代香港总的感觉就是这座城市将会稳定地走向全面民主，没人觉得人民解放军会将坦克开入香港。彭定康是在向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时作出上述评论的。他还表示，恕他直言，英国在为香港引入民主方面确实做得不好。但是他认为中英联合声明是英国能够与中国达成的最佳协议，他对此感到满意。彭定康还就香港占中行动发表看法，他认为香港政府可以更加灵活，努力与抗议者达成协议。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前往中国参加地区高峰会议之前的几日，中国一家主要国营报将指责奥巴马是一个没有实力的领导人，政绩平庸。在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失去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控制权，亦就是共和党人目前掌控了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几个钟头之前，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发表了社论。《环球时报》的社论经常反映中共观点，社论说，奥巴马未能够满足他的支持者的期望，美国社会已经厌倦他的平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出炉，共和党同时掌控参众两院，虽然有一些州的点票结果仍然悬而未决，共和党已经取得足够的席位控制参议院，在众议院亦都继续是保持多数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全美各地的选民星期二投下了神圣的一票，其中最受到瞩目的是参议院之争。民主党失守，由共和党取得到多数席位。科罗拉多州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尤德尔将关键的一席拱手让了给共和党的挑战者贾德纳。
Tonight we shook up the Senate.
You shook up the Senate. 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参议员当选人贾德纳表示，今晚他们令到参议院变天，是选民令到参议院变天。他们要努力重整过去跟不上民意的华盛顿政治风气。爱奥华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恩斯特在选战当中承诺将严格管制联邦政府的支出，成为他的致胜关键。恩斯特表示，控制联邦政府的支出，保持低税率，去除官僚主义，这个才能够令到企业成长，增加投资。但是共和党亦都称不上是大获全胜，民主党在一些州成功地保住席位，就好似新罕布什尔州现任参议员夏恩就系赢得咗连任。
I will work with anyone in the Senate, Democrat, Republican.
夏恩表示，佢会响参议院将会不分党派同所有嘅人合作，将事情做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将会响明年一月成为多数党领袖。佢对支持者话：虽然响意识形态上边有所分歧，佢系仍然希望同民主党嘅奥巴马总统合作。
I don't expect the president to wake up tomorrow and view the world any differently.
麦康奈尔表示，佢并唔期待奥巴马总统响听日一觉瞓起上嚟嘅突然觉醒，以唔同嘅眼光去睇世界。他知道他亦都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到他的想法和立场，但是的确是有义务在他们可以达成共识的议题上边携手合作。共和党亦都在众议院继续维持多数地位，并且在一些州的州长选举当中有所斩获。很多的选民都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两党在华盛顿的政治恶斗。一位选民说，两党都必须开始做些实事，讲得清楚一点， 他是认为现时的情况必须是有所改变。共和党策士欧康奈尔认为民众对华盛顿的愤怒在这次的中期选举展露无遗。
2/3 of America thought the country was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What they wanted was a change in direction.
欧康奈尔表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他们想要改变，现时是要由共和党来作出改变。星期二的投票结果亦都被视为是对奥巴马总统领导能力的一次全民公投。美利坚大学教授李奇曼就是这样
说。President Obama dragged down the Democrats.
李奇曼说，奥巴马总统拖累了民主党。如果共和党对于如何解决国家的问题提出什么的远见，大家或者是不会这样来解读。但是其实共和党在这场选战当中只是将他们每一个民主党的对手和一位不受欢迎的民主党总统是捆绑在一起，就赢得到胜利。而面对华盛顿新的政治现实，奥巴马总统已经是邀请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星期五到白宫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下面有关美国共和党赢得关键州长选举的报道。
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席卷美国州长选举，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和威斯康辛州等关键的州长选举。此外，共和党候选人在至少三个传统上倾向民主党的州亦获得胜利，以利诺伊州、马里兰州和马萨诸塞州。这些选举的胜利更加是巩固了共和党早已胜券在握的选举之夜。共和党还掌控了参议院，并且加强了对众议院的掌控。在战场州佛罗里达，现任州长克里斯科特击败由共和党人转向民主党人的查理·克里斯特。佛罗里达州的选举是这次选举中花费最多的一场选举，很多人认为亦是全美国分歧最大的选举。在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人斯科特·沃克在与民主党人玛丽·伯克的挑战中获胜。沃克在很多保守的查党选民中深受欢迎，被看作可能是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在奥巴马总统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十年来首次赢得州长的职位。第一次参选的富商布鲁斯·若纳击败了民主党州长帕特·灰恩。在马里兰州，共和党人亦赢得州长的职位，这是2002年以来的第一次。共和党人的挑战者拉里·霍根击败了现任副州长安东尼·布朗。在马萨诸塞州，卫生保健行政管理人员共和党人查理·贝克在选举中险胜对手该州民主党人检察长玛莎·科克利。科克利试图竞选成为该州的第一位女州长。在堪萨斯州，州政府收入短缺，部分原因是争议性的所得税削减以及保守与温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分歧，使到民主党人保罗·戴维斯能够发起强大的挑战，但是最终未能成功挑战共和党州长萨姆·布朗巴克。在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格雷格·阿伯特击败了民主党人的州议员温迪·戴维斯，赢得州长职位。戴维斯曾经一夜成名，原因是他穿着粉红色运动鞋进行长达12小时的冗长阻挠发言，暂时搁置新的堕胎限制。但是他在这次州长选举中未能击败他的对手，颇具人缘和资金充裕的共和党人阿伯特。在阿肯色州，前国会众议员曾经在乔治 W. 布殊政府内担任过官员的共和党人阿萨·哈钦森击败民主党对手麦克·罗斯，赢得州长职位。在乔治亚州，共和党州长内森·迪尔击败民主党挑战者前总统卡特的孙杰森·卡特，赢得连任。迪尔在州内赢得广泛的选票，因此避免决选。而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和他祖父前总统卡特一起进行积极的竞选活动。在关键的战场州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约翰·卡西奇轻松地赢得连任。卡西奇亦被认为是可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一个亮点是在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人汤姆·沃尔夫击败共和党现任州长科贝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揭晓，共和党人将在明年初控制国会参议院。奥巴马任期最后两年，可能面对不同的外交政策版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美利坚大学教授盖伊谢夫表示，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将会限制总统在两大外交政策目标上面的回旋余地。
This will create much more difficulty for President Obama to make.
謝夫說，在伊朗的核談判以及是以巴和平進程的問題上，奧巴馬總統將會更加難以取得他們所希望的進展。很遺憾的是，多年來這兩個問題一直是國會兩派踢來踢去的難題。預計有關伊朗核項目的談判將會在這個月底結束，國際談判代表正在設法說服伊朗限制他的核活動，以此來交換放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很多共和党参议员对允许德克兰继续提炼浓缩铀的协议持谨慎的态度，但是奥巴马总统已有权不经国会同意就取消美国的制裁。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研究员贾斯丁·洛根表示，由于共和党人对伊朗会更加强硬，这种格局将会发生变化。
There's some prospect that a large Republican wave and takeover of the Senate could raise the prospect.
洛根話：大量共和黨人進入並且控制參議院之後，國會可能會通過制裁伊朗法案。奧巴馬將會失去取消制裁伊朗嘅權力，但係呢個要求國會喺某種程度上邊為此政策負責，喺呢項嘅政策上邊留下咗佢嘅印記。從歷史上邊嚟睇，佢哋喺呢個問題上邊一直係非常之謹慎小心。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表示，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率领共和党人抨击美国在支持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问题上面动作迟缓，因此可能会推动更加积极的军事角色。
I think on the security side, you're likely to see Senator McCain taking over the Armed Forces Committee in the Senate.
曼宁认为，在安全方面，麦凯恩参议员很可能接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国防开支以及美国在中东等地的军事活动方面会有很大的争议。虽然美国已经开始训练并且武装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项目，但是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仍然继续，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消失。
The program in place, it's not being conducted the way Senator McCain would like it to be conducted. So I think the change.
卡托研究所的洛根表示，目前有一个计划在实施，但是该个计划的实施不合麦凯恩参议员的意思，因此他认为会有一些变化，比如是如何磋商、举行什么的听证会、共和党人将会如何影响媒体的报道，以及是对总统政策的评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不理哪一个控制国会，美国外交官都是同样给予合作。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a non-partisan building, and one where we work.
国务院是一个非党派的机构，国务院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都是合作，因此国务院会继续本着这种理念推动美国的外交。对于国务卿克里的任期，有媒体在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引述奥巴马政府的消息来源，批评克里的外交政策追求不受总统的约束。沙奇说，白宫明确表示克里将会继续担任国务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星期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夕，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星期二说，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的格局。不过他同时警告说，这个关系需要谨慎管理。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任如阳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对全球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克里说一句话，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二十一世纪的格局。这个意味着美国必须要正确地管理这个关系。结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之后，克里将启程飞往巴黎，之后他将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外交部长会议，为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作准备。这个将是他出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对北京的第四次访问。他还强调，加强美中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他说美中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从气候变化到全球贸易等一系列的广泛议题上，都有非常良好的机会为这些议题确立建设性的发展方向。他说亦都正是因为这样，两国关系需要谨慎管理和引导。
For that reason, our relationship...
克里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关系必须要谨慎管理和引导，不是通过新闻操控或者重大的姿态，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远景，通过艰难的努力、正确的外交政策和良好的关系来到实现。他说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两大支柱上，一个就是建设性地管控分歧，另一个就是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广泛议题上建设性地协调努力。克里说为了避免既存大国和新兴大国陷入战略对抗的历史宿命，美中两国的领导人都明白两国需要将分歧来到进行讨论，管控分歧，并且尽量离合分歧。
But I assure you, the tough issues are...
克里说他向大家保证无论领导人什么时候会晤，一些重大棘手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他们在讨论管理分歧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是简单地同意保留意见。克里说在海事安全、网络攻击、知识产权和人权等美中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美国都不只是简单地同意保留意见。关于中国和他的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陷入的领土纠纷，克里说美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表示关注。他说美国虽然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美国对这些领土申索国如何申索自己的领土、如何解决分歧是有坚定的立场。美国国务卿克里仲强调，美中之间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亦都将继续考验住两国的关系，但是不应该阻止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经济、气候变暖、核不扩散、打击伊斯兰国和控制伊波拉疫情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施阳、任宇阳在华盛顿报道。备受瞩目的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周今日正式启动，北京全城发布各项禁令，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放行。白宫新闻秘书处在4日就发表声明，总统奥巴马将在10日前往中国。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今日正式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个是中国时隔13年后再次成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东道主。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新闻中心今日起向媒体开放，该中心出入人员安保措施严格，区域内的网络终端不受防火墙限制，可以自由访问 Facebook、Twitter、美国之音中文网等境外网站。为了迎接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举行反恐演习，天安门广场加强安保。政府破例放假6日，开通自驾游专列。主打旅游的携程网近日客户量大增，该公司华北区公关经理陈彩银说，亚太经合组织期间他们将送出10万游客。他说
那这个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利用这个假期出去游玩，那给 APEC 期间的交通呢不要造成太大的压力。
11月3日至12日，北京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外地车辆高峰时段禁入五环，五环路内工地停工，房屋登记业务停办，鸟巢、水立方等景点不开放，快递业务受影响，连婚姻登记处都暂停服务。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4日发声明称，总统奥巴马将于10日前往中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随后他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媒体分析说，亚太经合组织有可能成为美中争夺亚太控制权的竞技场，尤其是备受瞩目的亚太自贸区、亚投行等问题可能演化为一场美中暗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11月5号在北京展开之际，香港多个民间团体下周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当局释放因为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而被拘捕的中国内地的各界人士，并且呼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各国的领袖关注中国的人权。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大约20人，星期三下午一点几手举黄色雨伞，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附近的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停止打压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人士，并立即释放因声援雨伞运动而被拘捕的各界人士。在香港学生罢课活动9月28号演变为各界参与的声势浩大的雨伞运动之后，据报道在包括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已经有超过100多位维权人士、意见人士、非政府组织成员、公益倡导者、艺术家和媒体人等，因以各种方式声援香港的占领运动而被扣押、失踪或者拘留。支联会的声明说，大部分人仅仅是因为聚众举牌拍照或者打出标语、参加诗歌会或者参与行为艺术，表达对雨伞运动的支持，还有些只是在网上转发雨伞运动的信息。声明说，在曾经举行诗歌朗诵会声援雨伞运动的宋庄艺术区，已经有至少11人被警方带走，其中最少6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目前外界已知的被捕人士包括诗人王壮、艺术家崔广夏、朱眼光、邝老五、行为艺术家追云、诗人欧阳小容、画家张海英、文化人凌丽莎、诗林、薛野、张启斌，以及北京民间全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郭玉闪和黄海平、民间公益行动者、自由作家寇延丁，以及非政府组织立人大学负责人陈坤等人。此外，据媒体报道，中国内地多家出版社证实接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知，要求将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台湾作家九把刀等人的著作立即下架，另外不再出版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内地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茅于轼、张千帆等人的书籍。外界相信这个同他们发表过支持雨伞运动的言论有关。支联会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内地的维权朋友仅仅因为表达对香港雨伞运动的支持就被拘捕，令人无法接受，足见内地的人权近年不断恶化。他说，
我们抗议中国政府拘捕了超过100个在内地支持我们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的。
李卓人说，他们抗议中国政府拘捕差不多100个在内地支持他们香港争取民主的朋友，他们现在在运动里面还没有坐监，反而是内地支持他们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绝对不可以接受。李卓人表示，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和官员应当关注中国人权近年恶化的趋势，又责任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因声援香港雨伞运动而被捕的人士，以及所有被无理逮捕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等人。他说，
刚刚好是 APEC 会议，各国的领袖都会在北京，我们希望提醒中国政府在外。
李卓人说，刚刚好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各国领袖都会在北京，他们希望提醒中国政府在外国领袖到中国的时候尽快释放他们，因为这个是基本人权的问题，各国领袖也应该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基本人权，释放这些为支持雨伞运动被逮捕的朋友。星期日从美国抵达香港声援雨伞运动的前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锁，亦参加了前往中联办要求释放内地被捕人士的抗议活动。周峰锁在现场对媒体表示，很多港人可能不清楚，中国内地很多支持雨伞运动的人士被打压，超过100人被传唤、失踪和拘捕等，因此香港人要想保住自己的基本权利，就要去努力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支持雨伞运动。他说，
今天的雨伞运动对于香港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想要这个说话的，
周峰所说，今日的雨伞运动对于香港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如果你想要这个说话的权利，想免于好像大陆维权人士这样的被黑社会式处置的恐惧，就必须支持普选，支持雨伞运动。
这个不单止保卫的是抗议者的权利，亦是所有人的权利。中联办依惯例没有派出人来接收抗议信。在示威结束前，抗议者将抗议标语贴在中联办的铁栅栏和标牌上，并将两把黄伞投入栅栏门内。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方口头警告示威人士不要攀爬铁马，不要将物件掟入中联办内，不过没有进行阻拦，示威活动最后和平散去。中国政府和官方控制的媒体一个多月来不断抨击香港的占领运动是违法行为，破坏香港的法治和经济，扰乱社会秩序，并将占领运动定性为颜色革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气象专家估计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北京仍然可能出现雾霾。欧盟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基内亚卫生官员说西非伊波拉病例正在减少。后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尽管北京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精心准备，包括暂停北京周边发电厂运作以及禁止路边烧烤，但是气象专家估计在峰会期间北京仍然可能会出现雾霾。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王志华表示，由于天气情况不利污染物扩散，11月8号到11号期间，北京及周边地区将出现轻度到中度的雾霾天气。他说由于持续时间较长，容易形成污染物累积效应，11月10号前后出现中度污染天气的风险较高。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各领导人将会出席10号到11号的领导人峰会。10月份北京的空气污染有至少10日达到有害级别，为改善空气质量，北京市政府为市民放假一个星期，并鼓励市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旅游。欧盟将已经较低的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这样显示出欧盟国家的经济复苏将会持续放缓。由18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只有 0.8%， 低过早前预期的 1.2%。 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亦都下调到 1.1%。 有关官员说法国和意大利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欧洲经济复苏。欧盟负责就业与增长的副主席福尔基卡泰宁说经济和就业形势改善速度还不够快。基内亚卫生官员说西非伊波拉新病例的数量正在减少。同时联合国的伊波拉有关官员也表示抗击伊波拉的努力取得显著的进展。基内亚卫生部的伊波拉协调员迪亚基特说基内亚、塞拉里昂和利比利亚的新病例已经减少。他说目前的挑战是追踪所有曾经和伊波拉病患者有过接触的人。联合国伊波拉应急特派团负责人班伯里说抗击伊波拉的努力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但是他警告说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他说死于伊波拉的病患人数在减少，伊波拉已经导致将近5000人死亡。星期二的另一个进展是瑞士一间医院开始尝试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生产的一种试验性伊波拉疫苗，有120名志愿者参加了这项试验。中国威胁要严查追随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党员干部，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危险的分裂分子。中纪委官员叶东松要求西藏官员要始终突出反分裂斗争和维稳工作。叶东松在西藏巡视所做的报告中警告说要对追随十四世达赖集团参与支持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党员干部依法依纪从严查处。有关文件并未有提到有多少的追随达赖喇嘛的中共党员。以色列重新开放与加沙的海雷姆沙格姆和埃雷兹过境点。较早前以方将过境点关闭了两日，过境点在星期日被关闭。较早前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发射一枚火箭弹，未有关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报道。以色列说这个是自7月和8月的50日加沙战争结束以来，巴方向以方发射的第二枚火箭弹。墨西哥警方逮捕了一名在逃的前市长和他的太太，他们涉嫌策划了43名师范学校学生9月失踪事件。 墨西哥聯邦官員星期二凌晨在墨西哥城的一間住宅內逮捕了路易斯·阿亞爾卡和他的妻子。阿爾卡任職南部城市伊瓜拉市市長的時候，警察9月26日和一些男學生發生衝突。阿爾卡夫婦被控命令警察襲擊學生，阻止他們前往干擾一個政治活動，襲擊造成6個人死亡。幾十名學生在衝突之後失蹤，外界擔心他們很可能已經被屠殺。已經有50多名警察和黑社會成員因與此案有關而被捕。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随住亚太经合峰会嘅临近，中国当局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确保北京嘅空气质量。有中国民众戏称，睇嚟国人嘅命仲系唔及得洋人嘅命值钱。专家就话，北京嘅空气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呢种短期做法不足以治本，仲系应该扩大防治范围，彻底落实环境保护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不理北京当局是怎样做，看来已经是起到一定的效果。从11月2日开始，北京迎来了久违的蓝天。北京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从11月6日开始关停部分的电厂，淘汰旧的机动车以及是锅炉，调休放假6日减少车流量，甚至是还传出殡仪馆采取暂停焚烧死者生前衣物的措施来减少污染，这些都是为了配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召开。北京环保局副局长庄志东说，应该说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每年措施的基础上，为了保障会议又增加了很多严厉的措施，在北京市应急方案的基础上已经是超过了最高一级的方案。一些中国环境问题专家预计，这些临时关闭措施将会使到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30% 到 40%。 虽然北京的天蓝了，但是一些中国网民仍然是担忧。网民说，即使是北京上海到了举行大型活动的时候，亦都不见得是不采取诸如是放假限制旅行的措施，一是防出乱子，二就是面子重要。你说要洋大人的命值钱亦都好，中国人命不值钱亦都好，反正就是这样。亦都有网民说，不从源头开始治理，靠这几日的来禁，等会议一结束之后雾霾依旧。驻北京的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当局的做法在短期内确实是可以收到效果，这个亦都是给到公众、企业以及是决策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改善这个空气质量，消除雾霾，不是做不到，而是看我们的决心。
杨富强说，改善空气质量，消除雾霾，不是做不到，而是看看他们的决心和能力，决心大不大，有没有各种措施去支持。杨富强表示，以京津冀这些的高污染的程度来看，要将空气污染排放下降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第一阶段目标，每立方米30微克的水平，可能还是需要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中国当局应该是要继续朝目标前进。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专家点出，快速城市化是导致中国水资源短缺、供电不足、交通工具缺乏以及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在大多数城市都是被忽视。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驻北京高级顾问杨富强认为，人口密度以及是空气质量当然是有关，但是中国的煤炭燃烧令到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一个国家烧了全世界一半的煤，你就可想而知，在中国大面积发生雾霾的现象呢，就不足以为奇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杨富强说，中国一个国家烧了全世界一半的煤，发生大面积雾霾现象就不足为奇。现时要做的是减少煤炭的燃烧以及是利用，将煤炭使用量是压下去，同时采用清洁的替代能源。杨富强还指出，压制煤炭使用不是单单是将污染工业外迁就可以，这些迁到东北内蒙的工厂污染物仍然是可能被吹回到去北京，所以防止的范围必须要是扩大。 中国当局已经宣布，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山西以及山东等六个省市将每日举行视频会商，就大气质量以及空气监测进行汇报。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能不能够成功地阻挡雾霾，各界是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裕文的采访报道。
中国政府推出2014猎狐行动，将反腐运动推向海外。北京话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讨论反腐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美国观察人士话，猎狐比老虎和苍蝇难打得多，中外司法体制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怎样合作将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10月29日表示，北京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面呼吁各国协助打击潜逃海外的中国腐败官员，收缴他们的非法所得。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说， APEC 已经同意签署这个反腐计划，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王毅说，中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支持，尤其是遣返那些潜逃海外并且从相关国家牟利的人。他又说，不要让你们的国家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习近平在两年之前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发起深入反腐运动，但是由于很难处置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没办法追回他们的财产，反腐运动受到阻碍。今年7月，北京宣布了所谓的猎狐行动，通缉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澳大利亚已经保证同中国合作。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说，
For its own sake, not necessarily to have any leverage on them, but if there's
洛曼说，如果非法金钱进入美国，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作为什么的筹码，也都会去杜绝它的流动。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说，要真正执行就是一项挑战。中共中央表示，反腐运动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海外学者说，狐狸要比老虎和苍蝇狡猾得多。猎狐行动最大的困难是在于中国和外国的司法制度不同，目前只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有引渡协议，而腐败官员最喜欢的西方国家大部分是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中国官方媒体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首选的海外避风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杨恒军在著名杂志《外交官》上面发表文章，以中国从加拿大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为例。他说，即使外国政府同意引渡，亦都可能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政治阴影。赖昌星被引渡返回中国之后，指责加拿大政府出卖了他，并且说中国并没有履行和加拿大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给他保外就医。曾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过的杨恒军说，那些潜逃官员几乎都会携带一些机密文件，或者向西方国家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如果受到中国的追捕，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点会令到西方国家政府左右为难。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引渡机制，西方国家在引渡腐败官员的时候亦都可能迟疑不决，由于司法制度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因此有些条件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在推崇法治的西方国家，最严重的腐败是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权利。传统基金会的经济专家威廉姆·威尔逊说，中国一些富人亦都将财产转移到海外以求安稳。他说，威尔逊说，中国的富裕阶层不信任政府，他们知道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他们将很多的钱藏在海外。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估计，2002年到2011年期间，中国流出的非法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对台湾总统马英九有关支持香港争取普选的言论提出批评。对此，台湾朝野立委发表了不同看法。 下面请美国之音第二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主持国民党中山汇报时候重申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普选，并且希望香港政府以及北京政府发挥智慧，包容不同的意见。之前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标题大陆不欠马英九啲咩嘢，佢应该自重。呢篇嘅社评对马英九有关香港占中嘅谈话提出批评，并系指出马英九只系地方嘅头头，唔好为咗台湾选举利益而破坏咗大规矩。文章仲警告台湾经济已经离唔开大陆，唔能够扮演破坏性嘅角色。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其昌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对马英九总统的相关批评是一种冇礼貌、鲁莽、破坏两岸关系的行为。
我想，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蔡其昌表示，他想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不能够总是忽略这个事实，所以说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地方的头头，这个是极为失言、不尊重，这个是破坏台湾人民感情的事情。蔡其昌委员还指出，面对国格受辱，马英九总统应该强力的反击以及是回应，不能够表现默认的样子。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表新闻稿表示，大陆媒体应该有足够的智慧以及是理性看待马英九总统的谈话，以两岸关系为念，自制自重，不要对支持中华民族往民主法治道路前进的谈话进行粗鲁肆意的批评，否则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将会造成非常之负面的影响。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淑慧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马英九总统只是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发表看法。
当然我们都希望世界各国呢都能够，
陈淑慧表示，当然台湾都是希望世界各国能够是朝民主方向前进。今日占中的情况，马英九总统并未有对他们的国内政治多所批评，在香港发生的这些活动目的都是诉求民主，总统是以这样的高度方向做一个呼吁。陈淑慧还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国家，他的官方媒体的批评其实并不是针对马英九总统，而是对于外界不同意见的一贯做法。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双十庆典演讲提及到支持香港占中的谈话之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丽清表示，对于香港政改，台湾方面不应该说三道四。马英九总统最近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在香港实施民主，或者中国大陆本身能够更民主，这样就可以缩小两岸人民之间的心理差距。马英九还强调，台湾对于香港民主化的支持并没有损害两岸关系。事实上，他是每年都会就六四事件发表感言，这次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场合，基本理念是一致。台湾在野党部分公民团体以及太阳花学运学生批评，马英九执政之后，由于立场倾向中国，已经是伤害了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将会在这个月的29号举行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地方性选举投票。一般认为这次的选举亦都是对马英九政府的一次信任投票。选举结果将会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说，美国在亚洲的多边和双边交往都在增加，这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加强与中国的交流，不会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作为代价，因为国际标准和规范能够使到整个亚太地区获益。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两国军方最近在一个双边会谈中宣布建立亚太安全对话平台，就亚太地区安全情势进行协调与讨论，促进两国军事关系。格林纳特星期二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说中表示，美国增加与中国军方交往不会牺牲盟友利益，这个并非一场零和游戏，而是他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格林纳特说，包括双边和多边的交往都在增加，这个是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他提到与中国海军的交往，还有与印度的交往，这些都不会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它并非一场零和游戏，国际性规范和标准将使区域获益。今年已经同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有过5次会面的格林纳特表示，他同吴胜利同意
通过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演练、港口访问和人员交流、培训增加、成立相关工作组以及联合演习等方式加强双方交流，增进了解。格林纳特说，双方展现了对话，目前仲属于例行性、定期性以及可预料。随着佢嘅发展，今后双方将有一个方式嚟讨论持续中嘅议题。如果遇到新嘅状况，亦可以攞起电话嚟同对方话，大家应该讲讲呢个问题，而唔系通过媒体或者外交管道去了解发生咗乜嘢事。对于美中两国建立亚太安全对话平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喺十月底嘅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防务磋商中确认建立亚太安全对话的重要，认为这个是有助于拓宽两军机制性对话渠道，加强双方就亚太安全问题的政策层沟通，增进互相了解与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斯里兰卡政府再让中国一艘的潜艇靠港，两国官员说这类行动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印度对中国海军在周边地区的这类行为感到不安。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中国海军一艘常规潜艇目前正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靠港访问，就是在今年的九月。另外一艘的中国潜艇亦都是在斯里兰卡靠港。斯里兰卡和中国官员都是对近来中国潜艇频繁靠港访问轻描淡写，声称这类的行动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印度对邻国以及是传统盟友斯里兰卡被中国海军潜艇频繁靠港访问表示不安。印度和中国都是地区大国，曾经因为边界争端打过一场战争，并且是在边界问题上继续针锋相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研究员拉克曼十月二十号在一场讨论会上表示，印度担心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强化从海上胁迫印度的能力。
The more long-term concern is related.
拉克曼表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出现以及在当地部署潜艇，令到印度方面对未来安全是感到忧虑。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定期将海军力量轮调到印度洋，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海盗，但是印度观察人士一直担心中国海军的这些部署所产生的第二种效果，这个就是使到中国海军情报部门能够更好地拆毁印度洋海底的地形。由于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海上威胁步步逼近，印度要求邻国斯里兰卡不要向中国系给予协助。斯里兰卡海军参谋长佩雷拉中将十月二十七号在访问新德里的时候承诺，斯里兰卡绝不会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而损害印度的安全。
We have very good cooperation with India.
佩雷拉中将表示，斯里兰卡和印度合作良好，他们亦都永远不会损害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的安全就是他们的安全。斯里兰卡和中国仲系有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保持非常之好嘅关系，但系斯里兰卡系不结盟国家，佢哋会允许来访，通常系因为有作业上嘅需要，或者系佢哋嚟进行亲善访问。斯里兰卡军方表示，中国响斯里兰卡冇任何嘅驻军，中国响当地主要从事商业性嘅活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响华盛顿嘅报道。
尼比里亚官员和世界卫生组织说，尼比里亚新的伊波拉病例似乎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下结论还是为时尚早。尼比里亚在这场区域性的传染病当中受创最严重，大约有一半生病和死亡的实例发生在这里。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罗比和柯林斯分别从塞内加尔首都达克尔和尼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发来的综合报道。
从四月份开始，伊波拉已经导致利比里亚2413人死亡，一些专家说到今年年底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病亡，但是当地的卫生当局说，在过去的两个星期时间里面，感染率似乎呈现缓慢下降。世卫组织称这种情况审慎乐观。利比里亚卫生部助理部长暨政府伊波拉回应人托尔伯特耶斯亚说，目前还不是放松干预措施的时候。他说
That is safe barriers, improve our contact tracing, active cases, make sure that our number of treatment beds are increased, increase our ETUs at county level.
耶斯亚说， 那个就是要安全埋葬，扩大追踪接触者活动情况的规模，确保增加他们治疗床位的数量，在全国范围增加伊波拉治疗点，保证民众采取防御措施，致力于动员亦都很关键。医生无国界管理住利比利亚最大的伊波拉治疗点，两个月之前那里的病人出现超额的情况，他们没办法不拒绝接收病人，从十月中旬开始那里有了多余的空床位。医生无国界在利比利亚的医疗协调员纳塔沙雷耶斯说，
We have 79 out of 190 beds occupied. So that's now less than half. And that's quite new for us.
雷耶斯说190个床位之中有79个住了病人，所以目前数量少了一半，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情况，之前在确诊区域他们通常会有超过100名患者。他又说这些并不表示社区里面没有还是在患病的人。他继续说，
We need to have a better surveillance of the community. We need to have better tracing of the contacts of the patients that we have.
雷耶斯说他们需要对社区进行更好的监察，他们需要更好地追踪他们收治的患者的接触者，以便对于情况有很好的认识，令到他们得出结论。利比利亚的埋葬团队又说他们收集的尸体也都少了。马库斯·斯皮尔是蒙罗维亚城外的马及比院经营埋葬业务，他说社区的阻力依然存在。他说，
There are few persons or families that are still hiding sick persons and want them。
斯皮尔说有一些家庭仍然将患者收藏起来，他们希望这些人开始配合卫生计划。医疗专家说伊波拉患者在死后传染性最强，安全的埋葬要求家庭成员和尸体没有身体接触，这些和利比利亚的传统不一样。医生无国界的雷耶斯说这些可能还是阻止病人或者他们的家人主动站出来的原因。他继续说，
That may be discouraging people from accessing our center, because if I were sick, I would be afraid.
雷耶斯说这些可能会阻止民众去到他们的救治中心，因为如果他病了他会担心入到他那里，一旦他死了他就会被火葬，而他的家人永远都看不到他了。卫生工作人员说新病例的下降趋势是有希望的，日益增加的应对工作产生了影响，但他们很快也指出利比利亚和邻国基内亚以及塞拉利昂在这场持续了八个月的传染病过程之中也都出现过下降的情况，而只是导致了之后病毒的散布和重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罗比和柯林斯发来的报道。
目前控制疟疾的方法主要是使用化学药处理过的蚊帐和喷洒杀虫剂，但是肯尼亚的科学家说一种新的疟疾疫苗将在明年投入使用，将为控制疟疾提供一个重要手段，甚至可能杜绝疟疾。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邱素福从肯尼亚发来的报道。
全球每年有五十几万人死于疟疾，还有千百万人患上疟疾，其中大多数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儿童。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基苏木和周围地区的所有病人中，三分之一是疟疾患者。过去的十年来，虽然现有的手段有助于减少疟疾传播，但是在这个位于肯尼亚西部的实验室里面，科学家在英国格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等机构的协助下，正在研发一种疫苗，可能为控制疟疾提供一个重要的手段。科学家说，接种疟苗，尤其是儿童，是跟随这种疾病的关键。马蒂娜·昆尼科医生曾经在肯尼亚西部偏远地区帮助接种疫苗的工作。他说，
We saw a very good, very good success of the vaccine resulting in health improvements in these children. They were just not as sick as their counterparts.
马蒂娜·昂尼科医生说，他们看到接种疫苗后，这些儿童的健康状况改善了，他们不像同一个社区没有接种的小孩子，没有患病，总体上在所有各个年纪较大的儿童中，疫苗有效率为 47%， 年龄小的儿童为 27%。 这种 RTS 疫苗可以防止疟疾寄生虫在肝脏中感染、成长和繁殖，通常 呢一啲寄生虫随后返回血液中，感染红细胞，导致人体患病。一啲居民欢迎呢一种嘅疫苗。基苏木嘅一个居民话：，怀孕嘅母亲，甚至系儿童同仲未出生嘅婴儿，都因为疟疾而死亡。呢个病人觉得呢一种疫苗会挽救好多年轻人嘅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尤素福，内罗毕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